请大家把教会福音翻到785页。785页，马太福音5章33到48节。你们又听过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神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大君王的京城；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发誓，因为它不能使一根，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变黑或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过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拒绝。你们听过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祷告，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做吗？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叫外人不也是这样做吗？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大家好，我是武江，是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我们今天要继续查考登山宝训，但是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让我们祷告。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亲爱的天父，我们请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以便让我们成为更像你，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父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次讲道中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神又把这样的奇妙的身份赐给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这在我们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两个朋友的经验。他们是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在5年前决定要收养孩子，他们一共收养了6个孩子，是不是很勇敢？这6个孩子的年龄都是11岁之下的。说实话，在刚进入新的家庭的时候，他们身上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调皮吵闹，有时候也很自私。不过他们还是非常可爱的。我在今年7月份跟这一家人在湖区度假去了，跟他们一起住了1个礼拜。在湖区我们参加了一个福音营，但是因为防疫的需求，我们是在家一起听讲道的，父母、6个孩子和我在一个房间听讲道。请大家猜想，我和这家人8个人在一个房间里，6个孩子一起听讲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大家可能会以为是很吵很乱，但我告诉你们，并不是这样的。孩子都很乖， 他们也很安静。而且让我感到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愿意听讲道。他们这样乖乖的，既不是不情愿的，也不是因为害怕父母，而是因为他们真的想听。大家猜，我在看到六个孩子的这样的行为，心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我想到了他们五年前的样子，吵、调皮、自私。然后我看到了他们五年后的样子，安静、乖巧、认真的听神的道。我这样反思是让我很感动。我又祷告、感谢、赞美神。同时我也非常佩服我的两个朋友能够这样养育这六个孩子。这六个孩子绝对不是完美的，他们有时候还是会很调皮，还是会挺自私的。但是在这五年当中，由于父母的祷告以及他们的管教，充满爱的管教，孩子们有了很大很大的进步。好的，我花了足够的时间来夸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们。让我们回到原先的问题，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在登山宝训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在我们这些他的儿女身上的目标。正如我们看到，我看到那两个朋友的孩子的好行为，这又让我在你们的面前去颂赞我的两个朋友。同样的，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借着我们的好行为，让别人来颂赞我们的神。今天的经文是让我们继续默想这个主题。在五章四十八节里，神说，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大部分的注释家都同意，这节经文不仅是在总结五章43到48这小段，它也可以总结登山宝训到目前为止的目的。我的两个朋友会教导他们的孩子，以便让他们放弃那些坏习惯，学会一些好的行为，成为像父母那样的好人。同样的，我们的天父要教导他的孩子，也就是我们，来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不好的行为，成为像他那样圣洁，像他那样完全，像他那样完美。所以让我们回到我们原来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这意味着什么？今天这段经文的答案是，这意味着我们要完美，正如我们的天父是完美的。这样我们的光会照在别人的面前，他们会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又颂赞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到底如何能够开始成为像我们天父那样的完美呢？在登山宝训里，耶稣基督赐予了很多教导，为了让基督徒明白如何活出像天父那样的完美的生活。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有三个部分，关于我们的话语，关于我们如何对待恶人，以及关于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仇敌。首先在五章33到37节，耶稣命令我们要做一个话语可靠的人。五章33到34节，你们又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为什么耶稣赐给了这样的命令呢？是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养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他们会经常发誓，为了让听这个誓言的人更加相信他们的承诺。但事实上，不是每一种誓言都会约束他们实现他们的承诺。如果我们查马太福音 23章16到19节，我们会看到他们所采取的手段。马太福音23章16到17节，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圣所而起的事是没有用的，但指着圣所的金子而起的事就必须遵守。大家明白吗？当他们指着圣所发誓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所发的誓没有用，是不一定要遵守的。但当他们指着圣所的金子发誓，他们一定要遵守。这样的结果会让他们某一些誓言成为虚空的。换句话说，他们这个习惯会给他们提供漏洞，去撒谎，去背约，背他们所立的约。他们可以骗人，用一个很好听的誓言让人相信他们的承诺，然后最终背逆这个承诺，违背这个承诺。据说当时的人发誓的时候，如果他们用了神的名，他们就要遵守这个誓言。但是如果他们凭着其他的事物发誓，比如天地、耶路撒冷，他们就不必遵守。但是耶稣在五章33到36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天、是地、是耶路撒冷、是自己的头发，这些都是跟神有关系，所以这些誓言也都是他们应该遵守的。但是耶稣吩咐他们不再发誓，吩咐他们不可发誓。他在这小段落的最后一句话是来总结他的意思，五章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耶稣的意思是让他们和我们成为一个话语可靠的人。意思就是说，当有人问你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如果要回答是，你就不要加上什么誓言，你的是就是是，就是你的意思，你可靠的话语，你不会违背的话语，你最终要信守的承诺。而且你如果说不是，你也不要加什么誓言，给你机会扭出你的话语。你说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不是，你的话语是可靠的。耶稣说，如果再多说就是处于那恶者。那恶者是谁呢？就是撒旦，那说谎言的人的父。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是他的孩子，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所以我们要模仿他成为一个话语可靠的人。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一直信守他的承诺，即便是过了几千年，即便是让他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还是会信守他的话语，实现他的应许，遵守他的约。他是信实的话语可靠的神。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在话语上是要完美的，正如我们的天父是完美的。我们要说真理，不要说谎言，要信守我们的承诺，即便遵守我们的话语是让我们付出代价。我们会这样做吗？如果我们问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同学、朋友，他们会说我们是这样的，说是就是的人，说不是就不是的人吗？他们会说我们的话语是可靠的吗？其实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并没有信守我们的话语。一个人请我们做什么，我们说是，我们会去。 然后当另外一个人给我们一个更好的选择，我们就改变说不是，我们就不去。或者我们加上一些词，为了让相信我们的，让人相信我们的，我真的会做，你们可以放心，你们可以信任我，我会做，我一定会做。这会让听我们的人有可能怀疑，那如果他没有加上这些话，我还是能够信任他吗？或者我们用一些方法来说是，但实际上答案是不是。我们说我在路上，但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出发。我们婉拒说我原来很想去，但是有其他事情，但事实上并不想去。我们说我好像没有收到你的邮件，但事实上没有收到了，我们收到了。我们说我会为你祷告，但最终没有祷告。在这一切事上，我们显出我们的话语是不可靠的。但耶稣说，我们要做一个话语可靠的人，一个是就说是，不是不是就说不是的人。这是因为我们不是那说谎言的人的父的儿女，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话语上要完美，正如他是完美的。我们要做一个话语可靠的人。让我们现在来思考我们第二个标题，耶稣说基督徒不要与恶人对抗。5:38-36，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旧约律法有这样的条款，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但是这条条款本来不是针对个人的人际关系，它适用的是国家的法律，在法庭要用的。神赐给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就是来限制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报仇。他是让人以言还言，而不要以言换两个言。我应该说，他是让人以言换言，而不要让人以两个眼换一个眼，或者整个面孔换一个眼，他迫使人按比例赔偿损失。但是法利赛人拿了这条原本只是在法庭要用的条款，并错误地把它应用到了人际关系上。他们忽略了这个条款原本的上下文。其实有一些人错误了了解，错误地把耶稣的吩咐不要与恶人对抗应用到了国家的法律上。比如说有名作家富托尔斯泰认为，因为耶稣说不要与恶人对抗，国家就不应该有警察、法庭和军队。这是往另外一个方向的错误的应用，把耶稣的原本给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的关系定规的吩咐应用到国家的法律。但耶稣的吩咐的确是要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的关系上应用的。如何应用呢？耶稣自己给了一些具体的例子。5:39-42，让我们一起看。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拒绝。我们听了这些吩咐，会有怎样的回应？我们第一个回应，是不是会觉得，遵守这样的吩咐真的很难？然后我们第二个回应可能是说，为什么要遵守？ 这样的吩咐。这样的吩咐太不实际。为什么耶稣让我们这样做？我们到底如何能够这样做？我们看到这些回应，很容易觉得太不实际。耶稣不知道世人这么恶吗？他不知道恶人会利用这样温柔的态度在伤害我们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耶稣的教导？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些命令，保罗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结尾的一些话语，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是说了这些话：不可以恶报恶，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主耶稣知道，当别人伤害我们，我们第一个反应是要进行报仇。但是他也知道，当我们进行报仇的时候，我们很难控制我们自己。我们的报仇并不是公正的，也不是按比例的。我们会充满愤怒，加倍的报仇。而且我们这样做也很容易会破坏我们的见证。所以神就借着保罗吩咐我们不可以恶报恶，但是大家以为美的事我们要努力去做。而且保罗说我们不可被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不可被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当别人伤害我们，我们自然的反应是报应他们的恶。但是神借着保罗说我们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保罗给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我们听到这些可能会觉得太缺乏公平，恶人所作恶的时候一定要受到惩罚。所以保罗说，亲爱的呀，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知道我们的伸冤也会包含罪，耶稣也知道我们的伸冤会缺乏公正，但是神的伸冤是完美的、公平的、完全公正的。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但要等候主的报应。那么回到耶稣的话语，当有人打了我们的脸的时候，或者用什么其他的方法伤害我们、羞辱我们、污蔑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耶稣说，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其实我认为这也是耶稣的夸张的词，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施行报仇，要等候主的报应。有人告我们要拿我们的财产吗？耶稣说连外套也要让他拿去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寻求机会，不要以恶所胜，被恶所胜，反以善胜恶。有人要强迫我们走一里路吗？或者强迫我们为他做什么其他的卑微的事情吗？我们就要，耶稣说我们就要陪他走两里，或者要照其他的方法祝福他们，服侍他们，以善来胜他们的恶。这样我们会成为完美，正如我们的天父是完美的。他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的天父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他就是有以善胜恶，没有直接审判我们的恶，我们的罪，但是又赐给他的独生子为了救我们。我们要模仿他完美的怜悯和恩典，并且靠着他的帮助，我们可以模仿。 这样我们的光会照在人前，这样我们希望他们会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并回转颂赞我们的天上的父。耶稣吩咐我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我可以想象，也许会有人说，有没有什么例外？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与恶人对抗呢？其实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尾所使用的一句话，可能也会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应用耶稣的这个吩咐。他在七章十二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说了，所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如果要总结他的意思，我们要用爱这个原则去对待人。有一位乞丐求你把钱给他，你一定要给他吗？你不一定要给他钱，因为你知道他可能会用钱来买毒品买酒，这样你给他的钱就会伤害他。爱是会让你不给钱，但是同样的爱也会让你给他别的，给他食物，给他饮料。所以我们要用爱这个原则去对待人。再举个例子，有一个男人强奸了女生，那女生不能报警吗？她可以报警，爱是会让她报警，这是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不报警的话，那位强奸者有可能也会强奸别人，所以他为别的女生的爱会让他报警。我们现在无法花很多时间思考更多的案子，让我们继续一起思考如何应用这个蛮挑战性的吩咐。让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三个标题，当爱你们的仇敌，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求。旧约律法的确有让人爱他们的邻舍，但是我们在旧约无法找到恨你的仇敌这样的吩咐。法利赛人错误地加了这个点，但是耶稣说当爱你们的仇敌。其实耶稣是默认我们会有仇敌，他知道如果我们活出他的公义，如果我们照着他的吩咐去生活，我们会碰到仇敌。但是让我们觉得难以接受的是，他让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当我们想到今天大家想到你们的仇敌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觉得爱他们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耶稣又说，当为迫害你们的祈求，我们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吗？通常我们的仇敌会让我们的心里充满仇恨、怨恨和苦绪，但是耶稣是让我们为他们祷告，去爱他们。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五章四十五节，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天父的爱是很奇妙的。诗人的爱是怎么样呢？诗人的爱是说，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或者诗人的爱是说，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或者甚至对你更不好。但是天父的爱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天父的爱是说，即便你对我不好，我还是要对你好。今天下午在伦敦的公园里，会有很多人去散散步，享受午后的阳光。现在有阳光吗？可能没有。即便其中有些人是恶人，是行神厌恶的恶事的恶人，但是神还是让他的太阳照在他们的身上。 神就是这样充满恩典的神。所以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要爱我们生命中的仇敌，并且要为他们祷告。这样我们就会成为我们天父的儿女，我们会成为完美，正如我们天父是完美的。其实为他们祷告也会帮助我们爱他们，是不是？会帮助我们求神改变我们对他们的心，对他们的态度。耶稣在46节说，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做的吗？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叫外人不也是这样吗？我们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并且问候那些爱我们的人，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很自豪，让我们以为我们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耶稣说，你这样做是跟世人一模一样，这没有什么可夸的。他给我们一个更高的标准，他让我们模仿我们的天父。如果有仇敌，他让我们爱他，祝福他，为他祷告。有可能有人在我们当中在想，耶稣的标准太高，我无法达到这么高的标准。其实登山宝训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无能，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贫乏。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开始的一句话就是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如果你在听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就有让你意识到你的贫乏，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会让你意识到你靠你自己，你其实无能为力，你一定要信靠耶稣，并且继续依靠他。怎么能够进入天国呢？是因为虽然你失败了，但是另外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功了，他有完全照着神的命令而生活。至于他的话语，他最亲近的一个朋友彼得说了这句话，他口里也找不到诡诈。至于他对恶人的方式，他最亲密的朋友彼得说，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至于他对他的仇敌的态度，在他们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又爱他们，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我们，因为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有完美的照出父身的光，并且有为他的仇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在成为了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要怎么生活呢？耶稣说我们要完美，正如我们的天父是完美的。耶稣说我们要他说我们要完美。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我们明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通过我们的好行为，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通过神的恩典，通过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你要明白，你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是借着相信他，悔改，承认你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悔改，信靠他。如果回到我们在开始提到的那两个朋友的例子，他们没有选择等到那六个孩子成熟的时候才去收养他们，而且在他们身上有很多问题的时候去收养他们。但是在收养他们之后，他们就开始教训他们， 开始为他们祷告，开始用圣经教导他们，以便让他们成为更好的孩子。同样的，神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像世人一样被约以恶报恶，恨恶我们的仇敌，结果会是什么呢？耶稣说我们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人间践踏。但是如果神真的拯救了我们，我们会渴望像他那样活出完美的世界的生活。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活出这样的完美，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校园里，在我们的家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当别人看到我们照着登山宝训而生活，话语可靠，祝福恶人，爱仇敌，他们会有怎样的回应？他们会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又颂赞我们天上的父。所以让我们这样生活，靠着神的力量，为了他的荣耀。阿们。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儿子主耶稣基督来收养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完美，正如你们是完美的。主，你知道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靠着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达到你的要求，所以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做一群话语可靠的人，做一群对恶人对仇敌有爱的人。我们请求你借着这样的好行为，让我们周围的非基督徒来颂赞你，并且回转来认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